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哎，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的喜气洋洋。为什么呢？因为这礼拜天就到了咱们传统的腊八节了。
哦，这么快就腊八节了。
哎呀，有一个歌谣说的好吗？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就开始，一直二十四，这个二十五二十六到三十儿。哎，你想想，说白了，以前呢，一到腊八之后啊，就开始步入过年的节奏了，
有年味儿了。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也放松了，工作一年了，到年底了，也没有让必要让自己啊身心劳顿。应该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放松，准备迎接春节了，
犒劳犒劳自己。
所以您看，今天是一周末，本身大伙心里的高兴，对吧？下班之后，不见得跟哪个闺蜜啊，
约一下，
跟哥们儿啊一块约吃个饭呢，喝个小酒。而且再过两天，这周末的礼拜天就到腊八了
啊、哦。
估计呢，怎么呢？各位这个在北京打拼的开始该发愁了，这火车票还没解决呢。
哦，对对对。
但是心情是愉快的，我得回家过年了，得想着盘算着买点什么呀，给爹妈呀，给七个都八大姨呀，买点什么特产回去呀，对吧？这味道越来越重。所以今天呢，咱就聊聊腊八，因为还有两天就到腊八了，对吧？这腊八到底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这个史料记载说，汉代三国南北朝这时候啊，这腊八还不是特别的固定
哦。
就换句话说呢，这个历法计算在中国呀，历来是有变化的。以前咱们也是浮皮潦草的说过，比如说咱看《芈月传》那个时候，秦代新年就是十月初一阴历的，它不像现在说是这个春节，现在咱用的是这个公历，那就是西方纪年的方法了。那么据这个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记载，说什么时候呢？说这个，也就是南北朝之后开始把这个十二月八号作为腊日。哎，咱再看这唐代的史书记载呢，说十二月为腊月，因此十二月八日称腊八。那换句话说呢，应该是大唐之后渐渐的腊八成了一个固定的节日了。
唐朝开始了。
对，但是唐朝距离现在才多长时间呢？一千多年。
嗯，
可是腊八这个由来在咱们中国应该说两千多年了。
这么久吗？
两千多年了。因为这个腊八节呢有很多版本的由来。有史实版本的，有传说版本的，有介乎于史实和传说之间的。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腊八节怎么来的。我说腊八节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从东汉跟着佛教传入中国的。
哦，跟宗教有关系了。
它是一个宗教节日。咱说有传说的，对吧？有史实的，那么这个是史实的。
哦，
两千多年前，得小三千年了。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出家，对吧？他是一个国家的国王的儿子，
王
子，换句话说，人家是太子，
哦，
他是应该继承王位的这么一个人，从小锦衣玉食，衣食无忧，什么都是最好的。但是这个人呢，善于思考，按现代话说呢，是一个哲人，
难得，
善于思考人生宇宙。他呢，就出去玩的时候，家里边给他配最好的马车，出城玩的时候，就看到了一系列的景象。这种景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的景象，什么呀？生老病死。
哦，
他一看，哎呦，这么痛苦，那么人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开始琢磨这个问题，他就开始一心想着要出家
啊，
去修道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爸一看，坏了，
完了，
我这儿子以后继承王位啊，他要走了，我怎么办呢？这国家给谁呀？赶紧的，咱啊施美人计。
哦，
哎呦，就招了好多漂亮的姑娘给他跳舞。但是呢，又一个问题，这姑娘跳舞跳得太嗨了，喝高了，跳完之后啊，七仰八歪的躺一地
啊，
就也喝多了，也跳累了。然后释迦牟尼往这一看，这么漂亮的姑娘，现在丑态百出，得出一个结论，美是暂时的，
哎呦，
美是表象的，哎呦，坏了，
这有哲学的思维在里面
了。你看，这还是没把她给引诱住，那不行啊，娶媳妇儿，娶媳妇儿，结婚生孩子，这人就算缠住了，
圈住她。
就把媳妇儿给娶了
啊、
孩子也生了
哦，
哎，还真争气，生了一男孩
啊。
国王抱了大孙子了，说这下你有家有业有孩子了，应该不会怎么着了吧？
啊，
没想到半夜人偷偷的还是叫越城出家，自己窜城出去跑了，
临到了没拦住，
对，到深山老林里边修行。刚开始也是啊，找了各种的这种方法，怎么能够修行呢？既然说这肉体不是真实的，对吧？这都是虚妄的，那我就饿自己。用苦行的方法吗？
哦，
大家如果去印度或尼泊尔啊，大家旅游的话，
嗯，
还能看到那地方好多的苦行僧，
哦，
对吧？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特别有意思。我们去那采访的时候啊，很有意思。恶是一方面
啊，
还有什么样的呢？用粪便涂满全身
啊，这么过分？
把牛粪拽一身，就为了糟践自己这个身体，
啊、
让你看破这个东西不是永恒的
哦，
精神才是永恒的
啊。
还干嘛呢？有那种长期举着手
啊
不放下来的，
嚯、啊！
那手都什么样了？那手已经坏死了，就跟那干树杈子，皮肤是黑的，我们亲眼所见。嗯、
啊啊，
还有什么样的呢？就是攀在树杈上不下来，就是他只要是醒着，他得爬树杈、
啊，
跟那个大猩猩一样，就盘在树杈上，那么吊着，
鸟人
除非累得不行了，然后下来歇会儿，只要一缓过来，接着盘树杈上，
哇，
就为了折磨自己。
哦、
还有的呢是什么呀？咱都知道负荆请罪吧？
嗯，
他们拿荆棘作为毯子坐那上头，或者躺那上头，
不疼吗？
疼啊！
哦，
还出血呢。就为了让自己身体上受苦，早日灵魂解脱，所以呢，他刚开始也走这路，
嗯，
后来发现饿了半天啊，这不是一个正道，
嗯，
还是没有解脱，
嗯，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身心俱疲了，
嗯，
说白了就是极度营养不良，
嗯，
完了，有点要晕、
嗯，
这个时候远处有这么一个放羊的一个姑娘，牧羊女，
哦，
牧羊女一看，哟，这有一个人快不行了
啊、
哦，怎么办呢？赶紧救救他，一看没什么病。就是饿的、
啊、
赶紧用上好的羊奶
嗯
蒸了一碗粥、
啊、
所以他们叫乳糜嘛，这糜就是粥状物嘛、
哦、里面有奶，
有奶就拿奶炖了一锅粥，
嗯，
哎，这你想想这味道也好吃，
对，
营养也丰富，
嗯，
就给释迦牟尼呢灌下去了，
嗯，
释迦牟尼灌下之后呢恢复体力，就是咱们后来知道的菩提树下西游记、
哦、
最后一集西天取经，
嗯，
唐僧在菩提树下跪了几拜，对吧、
嗯、
说这是当年佛祖开悟的那棵菩提树，
嗯，
这段史实找一棵树往那一坐，
嗯，
哎，开始思维人生宇宙的真理、
哦、
然后开悟了。所以说呢在宗教节日里边呢把腊八定为了成道日，
哦，
就是佛陀成道日，
菩提树下什么悟道成真，
对，就是这一天、哦、因为他呢是吃了这个牧羊女拿奶蒸的乳糜恢复体力，所以悟道的
啊。
那么呢，就把这个东西给留下来了。但经过后世的演变呢，东西越来越丰富，就形成了今天咱们喝的腊八粥。
哦，
所以说腊八的形成，这是有史可考的。从印度史上考的话，
嗯，
那应该是2000多年了。
还得感谢那个牧羊女，
对，没有她就没这吃的了。
嗯，
有这天，但没有这食物了。
对，
你看这个是有史实记载的，还有很多传说版本的，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传说版本呢？说这个大元朝，元至正天子昏庸无道，
嗯，
就是元朝最后一个皇上，
嗯，
这个传说版本啊，大家别较真儿。有人给出馊主意，说天下群雄四起，要推翻大元朝，怎么办？
嗯、
出一馊主意，说您呢在京城开一武科场，
武科
场，河北武科场呢就是啊，武术的高考，
哦，
哎，你把这人才啊都敛到京城，
嗯，
在武科场让他们比武。那必然天下的勇士都会聚集京城来到武科场，您在武科场底下埋上地雷
啊啊！
哎，等这帮啊都到齐之后，您这么一拉引线，轰隆一声，把天下所有的武林高手都炸死这儿，
啊，
不就没人反叛了吗？这是一个特别糊涂的一个特别混的一主意，至正天子采纳这主意了，于是乎把谁给引来了呢？把后来咱说朱元璋给引来了
啊，
这是一传说。
嗯，
朱元璋呢被困在武科场，
嗯，
所以呢这个单口相声也好，评书里边有这么一段，说谁救的他呢？
嗯，
这个时候来了一员大将，但见这员大将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揪袍裸带，九不太师背砸怀王，单绑力托千斤闸，打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是常遇春。
好，
常遇春，
嗯，
大闹五合场，救出朱元璋，引出那个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所以这是一个民间传说的版本，
哦，这么来的。
把他救出来之后呢，他跟常遇春可就走散了，走散了，
嗯，
来到一个破庙。
嗯，
后来有单口相声说被俩乞丐救了，给他灌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说白了就是杂货菜。
哦，嗯，
但另外一个版本呢，也是说他来到一个破庙，
啊，
结果是饥寒交迫，身患重感冒，
啊，
实在没辙了，想吃，腹内无食，周围无人，后来发现，哎呦，破庙这地方啊，地下有一窟窿。
有这个洞，
耗子洞，说这耗子肯定存粮食啊。
嗯，
爬过去之后，朱元璋拿手伸到耗子洞里刨刨刨刨半天。你想，耗子偷来的东西啊，
嗯，
它不可能整齐划一。
对，
它什么粮食都有。
嗯，
哎，就逃出这么几把 杂粮
哦，
找这么一破瓦盆，拿几块砖这么一垫，点上柴火，就把这点杂粮啊，耗子窟窿里偷出的杂粮，就给它给煮上了。
耗子可是招谁惹谁了？
这耗子回来一看，完了，
嗯，
这家没了，
粮食没了啊。
但朱元璋呢，热乎乎喝了一碗粥，说这个这一天是腊八
哦，
说这个杂粮粥，后来演变成腊八粥，是打朱元璋这儿传下来的
哦。
这是一个版本的传说故事，
听着似乎也合理。
对，
嗯，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传说故事，咱看时间呢，快到这个十五了，向您进段路况，
嗯，
咱们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腊八粥或者腊八的由来啊，
嗯，
还有几个版本的传说。另外一个呢，就跟这个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系。
哇，跟岳飞有
对吧？
有关系。
这个宋金交兵，岳飞是抗金名将。
嗯，
话说有一回啊，岳飞跟这个金人打仗，打着打着到哪儿呢？这一章很有知名度，叫诛仙阵。
哦，
对吧？
知道
被困诛仙阵牛头山，
嗯，
结果呢，四面全都是敌人，被困在这地方，粮草也断了，怎么办？
嗯，
因为他是抗金名将，是民族英雄，老百姓一看，谁被困那儿了？哦，岳飞被困那儿了。
嗯，
家家户户啊，咱们都少吃一口，咱得援助岳飞岳将军。
嗯，
结果家家户户把自己剩的这点粮食就都给岳飞送来了，
凑了一下。
哎，这么多人家啊，这粮食肯定不一样。
嗯，
凑完之后一看，这个蒸饭是肯定不够的。多加水，咱们煮粥。
嗯，
煮完粥之后呢，就这一锅的杂粮粥。
嗯，
哎，热热乎乎的，所有将士一人来一碗，结果冲出重围。
嗯，
为了纪念这一天，说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岳飞被困牛头山。
哦，
哎，这么一个东西才出现，这么一个食物。
嗯，
这是关于岳飞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孔子的。
跟孔子也有关系。
孔子周游列国，王小宁曾经讲过这故事，就复述过
啊。这个他
周游列国困于陈蔡，
对，有身边的一位谋士呢，就是说看到这个孔子也饿得不行了，都没有粮食了，怎么办呢？
对，
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走出去了一会儿，结果端上来了一碗这个肉粥。
嗯，
这孔子呢想都没多想，然后就喝了这个肉粥，整个体力也恢复了。后来呢一想，不对呀，我们这走了半天都没有粮食，哪来的肉粥呢？后来这个人就告诉他说，在下呢是把这个大腿上的肉割下来。
不不不不，串了。
啊，串了
串了，那是
故事串了，
那是晋文公重耳。晋文公重耳
哦，给安到这个孔子身上了。
对对对，
孔子，
你说这
是呢？哦，我想起来了，
管谁借的？
管一个乞丐借粮食去了。
范丹老祖，
范丹老祖是丐帮大老大，
哎，
一个大佬是吧？
这是一个传说，哎，他的这个弟子们管范丹老祖，我说借，说管他借吧，他是这个乞丐帮的帮主，
嗯，
于是呢，管他借钱啊，借粮食，
嗯，
借完粮食之后呢，熬完粥，等于是呢，暂度当时的这个饥荒，
嗯，
哎，吃饱了之后说，那我是一个圣人呢，
嗯，
我不能借了不还嘛，
嗯，
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说我是管你借的，
对，
得还你。但是我现在没钱，但你记住，你的后世子子孙孙，包括说你手下的这帮乞丐，往后见到我手下的，就是所谓儒生，
嗯，
就可以要，
嗯，
因为是我今年欠你的，往后他们得还，
嗯，
等于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唱鼠来宝的都是要饭的吗？
嗯，
对吧？管这买卖家要，有这鼠来宝吗？
嗯，
说是不是？甭管你是这个什么什么，我的。对，这个孔子的门生，
嗯，
我许要，就是因为当年你欠了我们老祖的这个东西。
而且孔子还跟他们这个人说，说只要是贴对联的，那就是我的门生。
你是门生啊，你认字儿啊，
嗯，
对吧？你因为你那会儿是什么呢？说为什么认字儿，我就是孔子的门生啊？那个年代就是那样
啊，
你入了学校，现在叫上学，那会儿叫入了学堂，
嗯，
有私塾，对吧？
嗯，
有这个请的教书先生，你入私塾第一件事干嘛呢？
就是拜老师，
你拜孔子像。
哦，拜孔子像。
对，包括说皇上上课之前也是拜孔子像。
哦，
那你既然会写字儿，你肯定上过学，
嗯，
你上过学你就拜过孔子像，你就是孔子门生。
嗯，
所以说你贴着对联呢，就说明你认字儿，
嗯，
行了，还吧。哎，他为什么管这买卖家要这个呀？他是有道理的。
明白了，
说这一天是腊八，煮这一锅杂粮粥，管这范丹老祖吗？管乞丐借的，那肯定不是说精细的粮食。
他们也是到处要来的吗？
对呀，
嗯，
这个腊八粥就出现了。这又是一个版本的传说，还一个呢，就是不太有名了，叫这个穷夫妻坐吃山空，有这么一个民间故事，是谁都不知道
啊。
说两口子叫什么姓什么，奶朝奶代的都没有
啊，
这就完全是一个民间传说了
啊。
说两口子家里边啊，上辈有钱，
嗯，
占着房，躺着地，趁多少多少钱，但是后来呢，老家死了，遗产给他俩了，什么也不干，
啊，
天天就花这钱， 这钱挣来可难，花的时候可痛快，
坐吃山空啊。
没过几年完了，都快饿死在屋里了、
嗯、
邻居一看这好歹是街坊，不管不行啊、
嗯、
家家户户凑点杂粮给熬碗粥，算是救了一命、
嗯、
救完一命之后呢，这小两口还行、
嗯、
幡然悔悟，说以后咱俩永远不能再这样了、
嗯、
咱得自力更生，从这开始呢凭着卖力气又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嗯，
救他那天呢说是腊八，熬这锅粥叫腊八粥，当然这故事呢肯定是假的、
嗯、
道理是真的，就是教育子子孙孙，家里边无论多么殷实，自己这一辈也应该奋斗自力更生。
哎，我发现这古代的不管是哪个版本的传说故事吧，它总会有一个教育人的道理，
对，它必须得教化别人、
哦、
哎，你看这是腊八的这个，刚才说腊八由来包括腊八粥，然后咱再说呢，说这个腊八粥最初是动机是什么呢，说原本呢是这个佛门在一年岁终的时候啊、
嗯、
给这个佛设供的，就说白了他得供、oh. 哎，也有人说呢这个老百姓家喝腊八粥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一年到头了看看家里边还剩什么粮食，别糟践了、
oh.
把这一年家里边米缸面缸豆缸剩的这个杂粮啊都汇在一块儿、
oh.
然后呢取这么一个五谷丰登的寓意，
哦、oh.
来年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好的兆头，
嗯、oh.
所以你看他也是这个因时因地的，对吧、
哦、
因为什么到年底了杂粮剩下了，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剩这杂粮熬锅粥还得有一个吉祥的寓意，
嗯，
你看它又是一个当时这个时间段造就了这个东西的出现，我觉得这倒是正理，
对，还倒、
嗯、
还倒是不同的说法哈，有不同的这个道理，反正都听得行得通。
他还干嘛呢，这个就说呀、啊、当时说什么呢，比如说北宋的时候，当时史书记载就是北宋当时的这个东京汴梁城、
嗯，
河南开封各大资源这一天全都熬粥、
嗯、
熬粥干嘛呢，就施给门徒，一个是自己的这个和尚们、
嗯、
僧人们喝，另外一个呢就是馈赠给一些个施主，
哦，
哎，让他们去喝，这个其实啊有一定的什么呢，这里边有学问了
啊、
哦、就是什么呀，因为你想啊这个佛门呢当时在古代
啊、
哦、它都是靠着化缘
啊
化斋而来，
对，
就包括说他这个什么地呀、啊、很多，你看这个地，咱以前说过北京有一个西晋永嘉元年的寺庙潭柘寺，
嗯，
咱也说过潭柘寺是华严和尚跟当地的地主化缘化了一块地，
哦，
说白了就是啊要来的，
嗯，
建了这个寺庙的雏形，你看他连地都是化来的，
厉害，
粮食也是化来的，
嗯，
所以说呢那到了年底了，那我们这个寺院能够正常的运作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广大信众的众筹支持，
对，
现在
哎呦还众筹这么超的事儿啊、哦！
现在话说众筹支持，所以说呢、
嗯，
你得回馈那些施主，你怎么回馈呢、
嗯？
那好，我只能以什么回馈呢？我就只能以啊少量的物质，加什么呢？加大量的精神
啊、哦！
少量的物质就是这碗腊八粥，
嗯，
它不值多少钱。
对，
大量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们诵经祈福过的，您、
哦、
喝完之后，来年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嗯，
大量的精神回馈与精神抚慰，
嗯、
你看这也是。有他一个道理，
对，故事还可以这样续写下去、
嗯、
有一个姓张的这个画画的一个画工啊
啊，
喝了这些当时在汴梁城的施舍的粥以后啊，也身子也暖和了，体力也有了，顿时呢就是有了创意
啊，
于是呢看着这个和尚的这个人啊来来往往，画下了一幅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
这他姓张不容易，
张择端，
哎，这幅画现在藏在故宫博物院，
嗯，
已经封展了，前段时间展出过一段时间，
失去保级，
一直排到半夜
哦，
排到晚上去看这个，现在封上了，
嗯，
然后咱再看看说啊历朝历代是怎么喝这腊八粥的，很有意思、
嗯、
咱先看这个孟良录，哎，这上面就记载，先说呢南宋时期，
嗯，
这个时候怎么喝这粥，怎么过这个日子呢，说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说白了呢，这粥起初啊，他把它熬出来，还不是第一碗供人食用的，
嗯，
对吧？他是祭这个神仙的，名曰人口粥。说那个时候还不叫腊八粥，叫人口粥。
人口，
这是原文的记载。人口就是咱现在说的几个人，
哦、
这人口粥。然后呢，这南宋的文人范成大呀，在他的诗句里边也说了，说什么呢？25日煮赤豆做糜，你看做这个糜呢，就是说那木女献糜是粥状物
啊、
哦，哎。木叶合家同享，就是呢等到晚上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块开始分食这个粥，
嗯，
云能避瘟气，你看、
哦、
说白了呢喝这粥啊能够避病， 说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瘟疫比较重
哦、
哎，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过了腊八之后就该过年了
啊。
过年意味着什么呢？春天来了
啊、
复苏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病毒细菌也慢慢的复苏了。
对，
或者说它的影响力更大了。
嗯，
比这些瘟疫，虽远处未归者，家里边有没回来的，外地做生意的或者上学的，
嗯，
一留口分，就是说白了，给他留一碗儿，哎。至襁褓小儿及童仆皆欲，就家里边呢，没成年的小孩也给他留一碗。他虽然吃不了，就意思象征，包括这一天家里边的仆人、使唤人，都得给他们来一碗。啊，故名口数粥，它叫口数。口数呢，就是人口
啊，
有几个人
就能
就得分几碗粥，
因为这个米糊他都能吃。
哎，而且这是体现的什么呢？快过年了，到这个时候得体现出人情味儿
啊、
哦！虽然他是奴才，
嗯，
在你家干了一年了，
嗯，
你们家应该也给碗粥、
嗯，
表示呢，说白了，那个时候其乐融融，人人平等、
嗯。其实从深层次原因，就我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互联网的行为，它体现出来的这种分享的精神。
嗯、对，
嗯。
那么这是刚才说的南宋，等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拙中志》里边记载说这一天怎么喝这粥呢？
嗯，
咱看原文说，十二月初八日吃腊八粥，哎。到明朝的时候叫腊八粥了
啊，
这名字已经开始有了。先期一日，在腊月初七这一天泡枣汤，
枣
说白了，先把大枣去了核，搁水里泡着，
泡好了，
哎，先把它泡好了。
嗯，
到初八早，初八早上就是凌晨的时候，天还没亮呢，恨不得加精米，后边说的调料。各位在家里边如果想熬粥的话啊，
嗯，
当然现在咱这超市里边有卖现成的八宝料的，
对，
对吧？想要说呢，按照古人的方法熬呢，您记一下都有什么？精米就是咱现在说的大米，
嗯，
然后呢，白果，白果就是银杏
啊，
银杏那白果，
嗯，
核桃仁儿，这都知道，
嗯，
栗子，
栗子，
菱，菱是菱角米，这个粮店有卖的
啊。
然后米，这说的是糯米，南方的江米
哦，都有啊，
没有江米不稠乎啊。
嗯，
煮粥供佛圣前，煮完粥之后第一碗还是供的家佛堂，因为古代家里边家家户户啊都有这么一神龛
啊。
您甭管是供的是佛爷呀，供的是关羽呀，您还供的土地爷呀、灶王爷呀，他都有。
嗯，
先给这家里边这个供的东西先上一碗，然后呢，户有袁树井灶之上各分布之。你看啊，户窗户，
嗯，
或窗台得供上，
嗯，
家里边有老树的得供上、
嗯。
古人认为这树啊也能成精
啊、哦，
日久天长，它也是一个宅子的守护神
啊、
哦。这树棵底下也得给供上、
哦、
井灶，井灶俩地儿，
嗯，
你看这跟衣食住行分不开的，
嗯，
你吃饭必然得用井，没水不能做饭呢，
嗯，
灶呢就是做饭那个灶台，
嗯，
井台上、灶台上。这地方都得供上、
哦、
这是明朝人家里边，但我相信这也得是有点钱的人家，
对，要不哪来那么大地方呢，
而且要不你哪儿这几碗粥你哪舍得搁在那儿啊、
那倒是
吃呢，应该是有点经济条件，井灶之上，然后呢各分布之，举家皆食，也是一大家子都得吃这个粥、
嗯、
一乡馈一馈赠，
嗯，
互相往来，这一天的特殊的礼物，年节礼物是腊八粥
哦，这滴溜一个保温盒、哦、
那会儿没有，估计拿一坛子
哦，
里边灌上粥，哎，互相馈赠，夸精美也，还得礼尚往来，不能白喝人粥
啊，
夸精美也，您这粥不错啊，比我们家做的好
哦，
也赞美人两句，要不您不能白喝人粥啊，
嗯，
这是当时市井当中的这么一个情形、
嗯、
你看这是说的明朝，咱等到了这个清朝、
嗯、
哎，这个燕都游览志，咱就看啊，再往后了，离咱们越来越近，
对，
说这一天怎么过呢，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哦，
皇上
得往下，
中央政府
说白了
有这个行为了，
公务员和在职人员一人得来一碗粥，
嗯，
民间亦做腊八粥，民间也做，以米果杂成之品，有果料，有各种的粮食，
嗯、
多为啊多为盛，就这个时候呢，多多益善，多熬点，为什么呢？
哦、
不光自家吃，也跟刚才说的，您这个呢也得是互相馈赠。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多做呢，
嗯，
就是啊，说白了预示着五谷丰登，您看我们家这日子过的一大锅
哦，
二粥什么粮食都有，预示着五谷丰登、
哦、
一个好兆头，所以说得要多熬一点
啊、
哦、哎，你看这是当时的这个习俗。那么说的腊八粥具体的做法很有意思，民间跟皇上家是不一样的，
不就是煮吗？
啊，
煮开了就完了吗？
但是呢，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规矩是不一样的。起码咱们现在有史可考能查到文字资料记载的清朝，
啊，
清朝皇宫的喇叭粥跟老百姓家那是截然不同的。
能有什么花样，我就不信了。
所以说呢，咱就得在这儿留一扣子
啊，
下节回来说说宫廷民间到底腊八粥能差的多少。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腊八粥啊，在咱们北京起码皇上家跟老百姓家天壤之别。咱先看这《燕京岁时记》里边记载怎么做腊八粥，这应该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做法
啊，
这东西用的多了。说腊八粥者用黄米，你看得用黄米，现在很多腊八粥就不用黄米了，哎，用黄米、香米、姜米、小米、灵鹫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
这里面这个黄米我不太理解。
黄米啊、
嗯、
黄米你到山西就理解了、
啊、
山西有那黄米团子，这东西特别的黏
哦，
哎，黄色的特别的黏，
嗯，
这东西是什么呢？我据说中医跟我讲，还是这个稍微好像有点这性质，咱不好说是寒性，好像稍微有点，
嗯，
就是东西吃多了不利于消化，
明白
了。黄米，但是特别盯时候
哦、
嗯，所以那会儿他们这黄米团子吃完之后出去放羊去，一天不会饿
哦，
这倒是事实。你看这些东西，河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儿。把这桃仁儿拿这个食用色素染红，杏仁、瓜子儿、花生、榛瓤、榛子仁儿，哎，松子儿及白糖、红糖、索索葡萄。
哦，
索索葡萄呢，我查了点资料，是一种葡萄的品种。
哦，
哎，然后呢，以作点染，但这个葡萄记住，一定不是鲜葡萄，这个葡萄葡萄干儿、
哦，葡萄干
儿。哎，然后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莲子咱能。不是这莲子用咱还能知道，扁豆谁会用？
对呀、
啊，他那意思不能把那扁豆啊里边不是也豆吗？掰开之后、
啊、
那个豆不能用
啊、哦。
薏米、桂圆，他怎么解释呢？说用则伤胃
哦，
这个味儿呢，这个胃不是咱吃咱这个身体的胃、
哦、
而是味觉会伤害这个味道
哦，
破坏这个味道。
哦、明白。
每至腊七日也是头一天，则剥果这个涤气。嫡系呢洗这个家务事儿、
啊、
然后把果子全包好了，
嗯，
中夜经营，这一宿就不睡了
啊。
为什么说腊八跟过年似的呢？
啊，
这一宿就不睡了，就专门熬这一大锅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
嗯，
这时候熬熟了，除四仙供佛外，祭祀祖先和供佛爷之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就是呢给朋友们分，
嗯，
这个时候呢不能过中午，一大早就给人送礼物，就是一锅腊八粥、
哦、
哎，不能过中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还得做点这个造型
啊、
哦、哎，以见巧思，就是呢看出你心灵手巧，
哎呦，
做点造型。
嗯，
雍和宫喇嘛于初八夜内熬粥供佛，派大臣监视，一朝成敬。还得皇宫呢派大臣去雍和宫盯着喇嘛熬粥、
嗯、
为了表示呢他们非常的诚敬，
嗯，
哎，虔诚。其粥锅之大，粥锅特别的大，可容数担米，
哇、
就是、得拿挑子往里挑这个米、哦、那你看雍和宫熬这个粥，说白了就是给皇上家熬的粥、
哦、
刚才说的那一大套那是民间普遍的制作方法，
嗯，
所以你看这个喝粥还有这个意思呢。古人说什么呀？喝腊八粥啊叫越早越好，叫什么呢？叫谁家烟囱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尖儿。
好，
就说白了，你们家先熬这腊八粥、
嗯，
第一个冒烟的，明年你们家收成最好
哦。
这是一个美好的期盼。
对，
然后呢，咱再看看手里拿一本书《雍和宫》，这里边就是非常详细的记载了皇上家在腊八这一天应该是怎么熬粥的
哦。
因为腊八粥啊，皇上家不是御膳房熬的，
嗯，
是雍和宫帮着熬的。
哎、
因为他本身呢咱刚才说了，开篇说了脱胎于宗教节日，
嗯，
所以呢一直在庙里头熬。说什么呢？说每到这农历初八呀，寺院都举行这个法会，
嗯
啊，然后煮粥。这个风俗呢从清朝那会儿就一直沿袭到现在，所以各位礼拜天可以起一大早，如果能起得来、
哦、
奔雍和宫。比往常不一样的是花25元门票，您除了能游览一番还能免费喝碗粥。
哎
哎，就在那个进去之后他那个招泰门那儿，招泰门那儿有一个那个粥摊儿，
哦，
哎，都是喇嘛， 现在改良了，都拿保温桶，
嗯，
所以您什么时候去喝的都是热乎的。
嘿，
哎，那么说呢，当时对这个非常重视，朝廷对这个事儿，每到农历的12月初一，你看初一呀、啊，
这么早
还有7天呢。初一开始，总管内务府就派好多的这些什么呀，杂役呀、啊，包括他们这个工作人员呢，把这腊八粥所用的这些个原料，什么小米呀、啊、红枣啊、各种杂粮啊，还有这个盆碗，包括煮粥用的干柴，
哦，这都备好了，
都给备齐了。哎、
哦，
然后初二早晨呢，用马车，这一溜马车呀，排着队一溜马车，浩浩荡荡从紫禁城出来，直奔雍和宫。
煮个粥至于这么大阵仗吗？
不让寺庙里边用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说白了，那会儿都知道寺庙靠的是施舍，作为施主应该给他，而不应该用他的、所以你看原料全自己备。到初五运齐，就是零零散散的，差什么再补，差什么再补，一直到初五这一天就全得给齐备了。然后从这天起呢，雍和宫大部分僧人就开始准备工作，要开始熬这腊八粥了。从腊月初六起，这清朝的帝王呢，派蒙古王公一人，王公啊，说白了就是自己的算宗人府里的人了，我的亲戚呀、蒙古王公会同内务府总管大臣两人，率内务府三品以上官员及厨师杂役到雍和宫监督称量搬柴，还得检验一遍。我拨出去的米，好比是我拨了500斤，还得巡宫量一下到底是够不够，别半道谁给克扣了。哎，所有东西都堆在厨房外。初七的早晨，清朝皇帝派蒙古王公一人会同内务府官员下令生火。
哦，
还有点仪式感。
生火还得说预备
点
火。
你看，这时候把火生起来了。有经验丰富的僧人呢，掌握这个熬粥的火候，并依次的放什么？这是皇上家喝的粥
哦，
跟咱不一样，放奶油。
哇，
你看满族人的习俗出来了，放奶油、小米、姜米、红枣、核桃、桂圆、瓜子、葡萄干放进大锅里，刚才那几个差不多，但奶油民间一般不这么吃，人家满人这么吃，然后呢宫廷派去专人要检视，叫检查这个，看一看熬得怎么样。哎，刚才咱也说了，说燕京碎石记呢也说到了，刚才只说到了那锅大可以容纳数担米，后边还写到呢，说初八日夜内指的什么呢？就是初八的凌晨，啊，到早晨2点，基本上这粥就已经熬好了。
哦，
然后呢，这个官员呢，把这粥盛在碗里头，拿大托盘托着，到各个佛殿里每一个佛像、菩萨像面前供粥。
哦，
啊，有一碗的、三碗的、五碗的，这不等。天明之后，天亮了，这位负责监视的王公大臣，他回宫里边给皇上复命，禀报这一宿粥熬得怎么样。然后呢，雍和宫的全体僧人呢，哎，熬好第一锅粥开始，就在这个法轮殿里边念经，就是现在雍和宫最大的殿，
啊，
念经祈福。这时候呢，属于钟鼓齐鸣，万盏酥油灯在大殿里边闪烁。
哇！
你想想那种喇嘛念经的场景，去过西藏玩的朋友都知道，非常的神秘。哎，整个昏暗大殿是这么一个情形。那么在这个咸丰朝以前呢，说雍和宫啊熬粥是5大锅1小锅，一共是熬6锅
啊。
哎，每一锅不一样。有它独特的分配方法
哦。
这第一锅熬好之后干嘛的呢？供佛的
啊，
供在佛前，这一般人不能吃。
嗯，
第二锅呢是供给朝廷的，这个时候是飞马加鞭的，就给朝廷送去了。皇上、皇后、妃子、太后喝这一锅
哦。
哎，第三锅呢给王公和大喇嘛
哦，
就是皇上的亲戚。大喇嘛呢，因为当时皇上指着他们干嘛呢？连通蒙古、内蒙古和西藏。就是民族团结，指着这帮大喇嘛呢。
哦，
他们地位很尊贵。
嗯，
然后第四锅啊呢，送给文武百官，还有这些个地方官员，在京的地方官。
嗯，
第五锅呢，给本寺的僧人。
啊，
你看这五锅刀当中啊，用料也是不一样。前三锅呢，有奶油，还有全份的果料，核桃仁啊、葡萄干啊，全都有。
这好啊。
哎，第四锅、第五锅就是给普通官员和普通僧人的，这一锅里呢，就比前三锅简单多了。等到这个第五锅呢，基本上就是红枣啊、杂粮啊，就没有那些果料了。还有一小锅，哎，这锅呢除了奶油之外，还得加什么呢？加羊肉丁
哦，
叫羊肉腊八粥
啊。
后来呢，这些粥都喝完了，所有的王公大臣的皇上都喝完了，除了皇上的、王公的这些粥， 喝完了那在宫里边呢，
嗯，
剩下给普通僧人分的呀，
嗯，
给普通官员分的，剩下的粥，这几锅夸夸夸折成一锅
啊，
然后呢，等到腊八这一天庙门一开
啊，
香客们来上香，给香客们分食，
哦，
哎，都以能喝到雍和宫的腊八粥啊，为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祝愿或者祈福的方式，
嗯，
哎，你看这时候就是。
哎呀，
说的
这小小的一碗粥，这么多的程序，还这么大的阵仗，还要诵经。
对，
最后所以说这一碗粥不仅仅是代表了一碗粥了，它代表了对于一整年的一个收成也好，或者另外一年的一个期待。
对，
嗯，
而且下边说的呢，除了腊八粥，这一天还干嘛呢？开始腌腊八蒜，或者泡腊八蒜。
哦，
就是拿蒜呢包好之后，坛子洗干净，不能沾油。
嗯，
直接把蒜泡在这个醋里边。
嗯，
正好这天泡呢，等到春节吃饺子就可以。蘸着腊八醋吃腊八蒜了，
哦，
可是这一天的这个蒜呢跟什么是谐音呢？蒜跟青蒜的蒜是谐音
啊，
就是该算算账了。这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商家到这一天呢该盘账拢账
啊。
何为拢账呢？算一下我这一年啊我挣了多少，
嗯，
我支出多少，
嗯，
我净剩多少，说白了呢做一个总结。
但有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有借出去的款呢，
嗯，对啊，这第一呢就是商家，第二一个呢就是欠账。
哦，
欠账呢，第一是跟商家欠，有的商家呢不是特别小的本儿，
嗯，
可以欠账，三年零一节嘛，
嗯，
哎，就是你说白了不成这个三节嘛，
嗯，
就是五月节、正月、八月节，您可以在这三节集中还账，
嗯，
平时就记在本上，比如王小宁今天买了一块小姨子，
嗯，
啊，一共花了2.5元，
嗯，
明天买条烟花了300元，
嗯，
给你记上，等到正月节、五月、八月节该还账了，
嗯。
另外一个朋友之间也有借款。到这个时候就该算账，腊八蒜的蒜呢，取青蒜的谐音
哦。
我觉得呢，我觉得有一好玩的东西，咱可以今天玩玩。
怎么着？
现在社会好多人都借过给别人钱，
对
方可能忘了，
嗯，
亦或者可能呢诚心不还，
嗯。
现在人脸皮又薄，又不好意思管人要去，
对。
正好咱今儿说腊八，说到腊八蒜算账这个事儿，
嗯，
不妨呢，您如果有难言之隐，我们替您说。这个句式呢，就是某某某，你还记得吗？你欠我多少多少钱？
啊，行，
然后结尾的时候帮您念，
对，我们帮大家伸张一下正义啊，您不好意思开口，我们帮您张口，这变成了一个我们节目变成了一个变相的一个要账 APP 软件了。
对，那关于腊八蒜呢，还有什么样的习俗呢？这么着，咱下节回来，
嗯，
连带讲一习俗，再念念大家短信。
对，那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您关注了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账号，文字留言就可以了。某某某，你还欠我多少钱？你还记得吗？来，我们先进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念大家的这个回复。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这要账的踊跃吗？小宁，
要账的有那种要账很坚决的，迅速就出现了，
啊，好的，那我现在再讲两句，然后你开始念这要账的短信。
好嘞，大家有事就平事啊，有冤报冤。那么关注都市之声公众微信账号，文字留言，句式就是谁谁谁你还欠我多少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太损了这节目。因为咱说腊八嘛，腊八蒜确实在这个历史上有清算，在民俗上有清算的这么一个寓意。
嗯，
因为那时候什么时候算账呢？分什么呢？初八、十八、二十八
啊，
哎，这仨日子是紧日子，一直到春节，
嗯，
煮饺子之前，就是春节12点之前都可以要账。
嗯，
过了12点之后，一煮饺子一放炮，
嗯，
得了，这账没法要了。所以你看，杨白劳被逼死是什么时候？过年的时候，给喜儿扯了20红绳，准备过年了。
嗯。
让账头子给逼死了，这债主子，
嗯，
所以说呢，这三天这个谚语说什么呢？说第一腊八犹自可，就是第一腊八呢就是腊月初八这一天，
嗯，
犹自可还行，觉得呢这要账的日子快来了。腊这个第二腊八急如火，就是腊月十八了，急如火，
嗯，
要账的天天紧逼，
嗯，
然后呢第三腊八无处躲，到腊月28的时候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这债主天天找你来，
嗯，
哎，但是那会儿要债呢也不是说特别强硬，
嗯，
你知道吧，我听老师讲过，说债主的也挺客气，
嗯，
哎，说白了都抹不开面吧，
啊，
但是我得要钱，
怎么
要啊呢，我还给你递了点点心，王先生递了点心，我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嗯，
今儿过年了对吧，给你弄点点心，您看咱那个事儿之间那事儿是不是该
结一结了，
哎，其实还挺什么的，
挺客气的，
哎，挺客气的，这是说这个俩人差不多的情况下，
嗯，
你要说真是杨白劳跟黄上仁这种情况下，那一个地主一个佃户
啊，
这个就是肯定往死里逼了。
那你以前不是说过吗？
哎，
实在不行就躲在那个小酒铺里。
小酒铺啊，澡堂子呀，
啊，
为什么好多过年晚上不关张啊？就给这帮人躲账时，千门外，
哦，
都一处烧麦馆
啊、
哦、为什么大年三十开着张呢？乾隆进去吃去了，
嗯，
躲债的嘛、
嗯、
小酒馆。咱看看要债的现在都什么样了，看看各位债主吧、
啊、要债的我们就先挑两个念一下啊，
好，
帮大家伸张一下。哎呦，我们自己的事就先别提了。念名字吗？还是不念？
那就这么着吧，咱为了保全颜面啊，
嗯，
比如说王小宁就记着王某某，你欠了多少钱、
啊、好嘞好嘞，
算完了呗、
啊、嗯嗯，好，有一位叫做花的这位听友
啊，
他说：“黄某某，你还欠我3000块钱，你还记得吗？”这3000块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借的啊，嗯，具体有没有打借条就不知道了。更有意思的这个，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名字叫做孟二龙，他说的这个人呢，应该是他的一个老朋友
啊，
从时间点上我能判断出来。另外呢，还是一位男性哈，就是哥们儿和哥们儿之间的
哦，
他就说。孙某某啊，你还欠我700多元，10年了，你还记得吗？
那我劝您呢就别要了，这数啊估计还不下来了。
但我觉得他能记得这事儿，还记这么清楚、我觉得也不容易，
说明人家挣700不容易啊。
啊，是，
嗯，
所以说在最近呢，好像在朋友圈也好，或者在网络上啊，大家对于这个就是年底啊，
嗯，
欠钱还钱的这事还讨论特别热烈。
不是，这钱呢，咱这么说，正好说一题外话，说完腊八了吗？
嗯，
借钱这个事儿啊，老话讲叫救急不救穷
啊。
为什么急？就是因为他实在碰见事儿了，周转不开了、
嗯，
应该帮他一把。
嗯，
穷是什么呀？性格使然。
嗯，
这种人我见过。
嗯，
他借钱呢，他不多借。
哦，
比如碰王宁，王宁、啊，哎，正好今儿没带钱，借我300。
嗯、
哦，他就借300、
哦、
500、200，绝不多借
啊、
哦。然后呢？就不还你了
啊、
哦！哎，他看你的样子，比如说下回再见着你了，你也不提这事儿呢，那我也不提这事儿。
嗯，
一看你呢欲言又止，准备提这事儿，他心里有谱了。哦，这人可能啊，必须得还他。然后过半个月或者过一个月，再抻一段时间，一见你面，哎，王小宁，给你300块钱，上次早就想给你了，一直忘了啊，您对不起。结果能有什么呢？结果能自己大红脸。你看我多少波东西，我怎么能这么琢磨别人呢？人家给我钱了，不是不还我，你还弄一特自责。
对，
他呢一看你要是不急着要的，这钱就不还了。而且但凡这样的人，我发现规律，
嗯，
他可比你活得滋润。
哎，
人家吃的喝的比你可强，那钱都是借来的，还不借大数
啊，
就借300-500，你还拿他没辙。
哎呦，这
谁也不会为了300-500块钱掰了面断了交情啊。
对呀，
所以在这儿呢，就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过年了，
嗯，
对吧？这个如果说手头啊已经宽裕了，
嗯，
确实琢磨琢磨都欠谁的，对吧？手头有钱的话呢，咱踏踏实过一年，让别人痛快痛快，
对，
该还的就还给别人。
或者说你意思意思，表示表示，让别人知道你还记着这事儿，
对，
哪怕先还一部分也行啊、
哎，
是吧？
对，咱这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吧。
哎呦，这挺踊跃的，这边的
啊，
不能发语音啊！我提示大家，这语音蹭蹭蹭就冒出来了，咱
发
文字啊。
这语音没准待会儿就都有那什么的了。
对对对，
骂起来了。
有一位听友叫做静听，他说李某某啊，他说的这个是男的
啊，
你还欠我一斤大白兔奶糖，你还记得吗？
这叫欠吗？他是坐您家吃了一斤糖是吗？
关键是一斤呢啊，这也不少呢。到底怎么欠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知道了
啊。
但前一阵子我就是跟朋友聊天，他们说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就比如说到年底了，很有可能你会遇到这种朋友问你张口借钱的事儿、
嗯。
他说如果数目有点大，你心里拿不准他能不能还的话呢，他说你就给他个小数啊，就比如说我这儿呢现在手头就这点儿，你要
借30000给3000，
哎，对，你先拿去，然后的话呢，你等你有的时候再给我吧，然后就这样，就然后你就做好了就是这个钱出去了
肯定回不来了，
回不来的这个打算吧。
啊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办法，就是你既没有抹了这个朋友的面子，但也给自己留了条路，不至于损失惨重。
所以就是说那是他们，王小宁你就不存在这问题。
我怎么没不存在这问题？
谁管你借钱？哎呀，钱在你弟妹那儿呢，你管他要去吧。
哦，
全躺过去了。
哎，是，还真是，你说这结了婚的好处还真是有、
哎、
这个还有一个听友叫自由光城啊，他说胡某某，你欠我2000块钱都8年了，啥时候还我呀？我儿子今年都能打酱油了。我说
我看呢，今儿这短信一念呢，真是各家有各家的苦衷啊，这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呀。
嗯、
2000块钱8年，这连本带利还啊。
嗯、而且这要是按照理财的那个倍数，那可是不是一个小数了。这样吧，我们看看时间，今天也是时间不够了哈。
嗯、
请大家呢继续的去琢磨琢磨吧，给大家提个醒好不好？不管是欠钱的还是借给别人钱的，希望各位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过好一个年。今天时间就是这样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要交给。 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
十里长，海水流满塘，喝下你的茶。